12年前的4月25号，北京及周边城镇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陈情。据统计，上访的学员达上万人之多，形成1996年信访制度建立以来人数最多的维权队伍。他们要求释放天津遭非法绑架的学员，以及还给自由练功的环境。当天，朱镕基总理听到并接受了他们的诉求。
1999年4月25号清晨5-6点，北京及周边城镇的法轮功学员在晨练之后便自发前往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上访的人龙也越来越长，形成了马路边上一道壮观的风景线。上访队伍中男女老少都有，这些上访者显得相当与众不同，他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也没有因为人多而出现混乱，只是安静地站着或看着书，维持治安的警察则是站在马路上闲聊。据政府内部人士透露，当局为了制造镇压法轮功团体的罪证，事前已开始部署筹划。425当天，警察将前往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而不熟悉路况的学员引导到中南海周边，事后学员回忆发现，特务还在人群中挑唆，劝大家不要走，要坚持到晚上。当局则调派武警部队前往部署，预计在午夜12点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发动武力，重演6-4镇压戏码。不过当天傍晚，学员们在得知朱镕基总理已经接见了几名代表并释放了45名被抓的学员后，大家便静静离去，走的时候地上的纸屑连警察丢弃的烟头都捡得干干净净。法轮大法自李洪志先生1992年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功效奇佳，修炼人数迅速增加。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练功者汇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于1992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
但是这庞大的练功人数却触动了部分政府人员的敏感神经。1996年开始出现官方骚扰学员练功事件。1999年4月11号，天津有杂志登载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当地学员发现后，纷纷前往反映真实情况，要求澄清。4月23、24两天，警察突然殴打抓捕反映情况的学员，并鼓励学员到北京上访，因而出现了官方所谓的围攻中南海事件。
1999年的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申诉。12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保持着平和与理性，坚守自己的信仰权利与公民权利。那么，中国和海外的华人如何看待当年的425上访，又是如何看待法轮功的呢？请看详细报道。
12年前，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帮助在天津被抓的学员重获自由，为了在大陆能得到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有上万人到国务院信访局上访。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彪博士当天亲眼看到过在长安街上中南海附近的大批法轮功学员。
我那天我还看到了，我去上班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就是顺着那墙边站着的，又站着的，又坐着的，没有人喊口号，也没有人打标语，就是这种和平理性的。
从凌晨到中午，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从河北、东北、山东赶来，他们安静排着队。中午时分，当时的国家总理朱镕基走出中南海，随意选择了在场的3位法轮功学员带进中南海去了解情况。
1999年4月5，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学员吧。接见的本身，我想就是对这个法轮功的友好的一种态度吧，信仰自由啊，集会自由啊，表达自由啊，我想应该国家应该保障。这个朱镕基会见法轮功的学员，也说明法轮功的学员他没有这种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宪法的地方。
大陆民主人士、异议作家荆楚认为，法轮功所提倡的真善忍，对整合社会、提高道德水平或文明素养是非常有利的，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一个错误。
信仰的自由不容剥夺，他这样子呢，就是用强力的方法，通过政府的行为来打压，不是一个错误的。你剥夺他说话的权利，首先就说明你心虚理亏，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原赵子阳的秘书包同在法轮功425十二周年前夕撰文表示，我认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性质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发动的天安门镇压是一样的。99年4月25号法轮功被推上了世界舞台，12年来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开始修炼法轮功。吕德著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认为，法轮功学员从425开始以内心的信仰和外在的理性而坚韧的行动，带给中国和全世界光明与震撼。
它是以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出现的，实际上呢，在对抗专制社会里呢，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这是一种对深层的信仰文化的修养所带来的。这个信仰持续到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力量，越来越显示出它无所不在的精神。
在425到来前夕，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集会，介绍法轮功真实的情况，揭露中共12年迫害的事实。很多华人表示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唾弃中共。新唐人记者赵新之、王明宇采访报道。
1999年的4月25日，在中国，一群只是希望拥有自由修炼环境的修炼人，他们平和的诉求却被中共视为威胁，进而开始进行迫害。而在今天，在拥有自由修炼环境的台湾，他们来到了自由广场，一起纪念当年的425事件，并告诉世人赶快了解真相。
今天大约有上千名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著名景点自由广场前举行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2周年。1999年4月25号当天，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了中国北京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争取合法的练功权利和信仰自由。然而在三个月后，中共却以此构陷法轮功，开始了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
上访是中共宪法明文规定的人们基本权利，信仰自由也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四二五上访是法轮功为了减少社会冲突、维护信仰、行使基本人权的行为。
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强调，12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已经渐渐了解真相，进而退出中共组织。
在12年后的今天，在神州大陆每天上演着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民众悲苦的痛批邪恶的中共政府是如何强取豪夺、迫害人民，
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其实法轮功，我们就是真正最重要就是真善人，跟外面宣传、跟大陆那边讲的都是不一样的。
今天天气十分炎热，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此集会，平和表达他们的诉求，希望唤起更多正义之士，共同制止这场迫害。新唐人电视佘志成、王瑞雅，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12年前的4月25号，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南海和平上访，争取自由练功的权利。他们平和的诉求却被中共当局视为威胁，进而展开迫害。2011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同样平和的方式纪念425和平上访12周年，并呼吁停止这场长达12年的迫害。
今天是法轮功425和平上访12周年，数十名渥太华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集会，抗议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
在今天的集会上，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李迅首先做了发言。
今天我们在大使馆前纪念法轮功和平上访12周年，同时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呼吁中共使馆的官员能够认清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弃暗投明。
4月25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冒雨举行集会活动，纪念12年前举世瞩目的425和平上访，并呼吁世人良知，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年曾在北京府右街和平上访的宋女士回忆起当时场景，依然记忆犹新。宋女士说，
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大家非常的平和，没有一点的嘈杂，也没有什么标语，也没有什么诉求的。
4月25日是澳大利亚的公共假日，也是法轮功学员纪念425和平上访的日子。这里是墨尔本市中心的王子桥，许多法轮功学员打着横幅散发传单，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当晚在墨尔本中领馆前，人们再次看到这个修炼团体在这里举行和平的烛光悼念活动。在亚洲，马来西亚的法轮功学员来到首都吉隆坡的中共大使馆外集会并宣读抗议信，之后法轮功学员代表向中共使馆递交了抗议信，并打出横幅纪念12年前的和平请愿，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25日为了纪念12年前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和平请愿的425事件，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中共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随后向中共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信。
今天大约有上千名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著名景点自由广场前举行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12周年。
上访是中共宪法明文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信仰自由也在人民的基本权利。425上访是法轮功为了减少社会冲突，维护信仰，行使基本人权的行为。
在欧洲，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用集体练功的形式纪念42512周年，同时向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呼吁正义良知，制止中共暴行。来自英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伦敦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国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12周年。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些参加过425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当年的亲身经历，为自己能够见证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时刻感到荣幸。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周刊节目。今年是425万人上访12周年，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在4月25日前后将会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香港地区将在4月24日举行法轮功反迫害集会游行，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赞扬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反迫害展现真善忍的精神，是和平理性抗争的典范。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展开全面镇压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持当年4月25日和平上访所展现的善良和坚韧，在大陆和全世界坚持不懈向民众讲清真相。在香港各个观光景点、购物热点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摆展板、发资料，许多大陆游客因此明白真相，唾弃中共恶党。对于12年来法轮功学员在全球进行的反迫害活动，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表示赞赏。
我觉得法轮功本身就是一个和平理性抗争的典范，是不是？我不跟你以暴易暴，是不是？我就跟你讲良知正义。
他指出，港人对法轮功的态度这些年来也在变化中，从不理解到理解，从反对到支持。
觉得北京的政权是很邪恶，是不是？所以慢慢慢慢香港人就明白事理了，觉得你们他们都是为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 公道、去抗争的。
刘达文并透露，一位在港工作的前中共官员退休后返回大陆，单位安排他到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工作，他吓得赶快回绝。
他就在香港见到哇，一个迫害法轮功已经是不正当的了，不斗意的了。那回到去安排要他接那个摊，他几大都不知道，情愿退休，是吧？那情愿退休都不接受这个任务，因为这个是属于升官的了，他都不接受。从这个官员的身上可以看出，是吧？一种正义的力量，是吧？同化了，是吧？即是他不可以违反自己良心来做的。为了这个政权 打压违反自己良心的事不愿意做了。
今年二月份，前哨杂志刊登了一篇江泽民终身后悔的两大事件的文章，指称其中一件事就是迫害法轮功。刘达文表示，当年四二五上访触动了不容有任何挑战的强势政权，引起了江的愤怒与恐慌。他不顾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和李瑞环等人的反对，决定全面迫害法轮功。江没有料到法轮功并没有如其声称在三个月消灭掉，反而在这些年来在全世界遍地开花，海外抗议呼声越来越高，接连起诉江和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对中共政权造成巨大冲击。刘达文指出，海外法轮功学员多次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江泽民等多名元凶及主犯，令江某极为恐慌。接近江的人士透露，他常常发噩梦。
他一直都发噩梦，是吧？他都被人起诉，有些地方他都不敢去，是吧？加上还有讲得省委书记、省长这么多国家，是吧？出访之前就要大使馆查那里有没有被人起诉，是吧？那你说多惨，是吧？即变成一种国际的笑话。
对于法轮功学员推动的三退大潮，他认为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早已唾弃中共。
即系心灵上每一个人差不多，除非中共个高层金字塔顶个小部分死硬派嘅啫，其他中国人应该系从心灵上已经退咗党噶啦。
法轮功学员指出，宣布脱离中共的退党声明是写给上天看的郑重举重，无论心里怎样想，还是需要在网上公开声明。直到目前，在大纪元网上发表退出中共组织的中国民众已经超过9350万。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今天是4月25号，12年前，也就是425，所谓法轮功学员包围了中南海，引起了后面所发生的这12年对法轮功的诬陷和迫害。那很多人呢，其实截止到现在，很多人都被当时中共所宣传的东西呢洗了脑了，我还得这么说，因为大多大家问的就这点问题，法轮功参与政治，法轮功练功不吃药，法轮功自杀，其实就是主要的就是这几个问题。法轮功参与政治，我还是那句话，您没参与政治吗？你生孩子都得要指标，你生孩子都不能自由，你生孩子都是个政治产物，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是政治产物。所以你入党入团是为了，特别是今天在北京很多中小学，在上小学的时候一来就让你入少先队，那是不是政治？少先队宣誓的时候一扭脸说我要为共产主义献终身，你都死了，死了都是他的，是不是政治？你不能说这一头你算政治，另外一头你不算政治。但是在党共产党党章当中明确说可以自由入党也可以自由退党，但是你敢退吗？退了你就完，对吧？谁敢退啊？那东西只许进不许出，那属于最混球的东西。但是呢，他字面上写的非常清楚，你可以自由退出，但谁敢自由退出啊？所以你入党就是政治，那我不跟你共产党玩算什么呀？你跟为什么侮辱我是什么参与政治和不参与政治呢？把参与政治当成了一种罪名。其实如果把参与政治当成罪名，今天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全犯罪，因为你在党的阴威之下，你无力反抗，你灭绝人性，你不能诚实对待自己，因为你心里骂着共产党，你嘴里说我得入党，因为我要多挣点钱，所以他扼杀了你的人性。所以在这一点上说，你不仅仅参与了政治。练功不吃药，我就给朋友举个例子，我就像咱中医针灸吃中药似的，你到了美国，你针灸现在人们认可了，前30年你去针灸，那美国人一看这中国人都疯了，拿个小针玩命揣揣，你扎鞋底子在那儿， 扎鞋底下就能把病给扎好了？不可能啊，一群神经病啊，是不是这道理？但是中国人来看待美国人呢，你缺心眼儿，这群老外有病，针灸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的传统，你不懂，太嫩，是不是这道理？法轮功学员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他练练功就好了，所以你可以完全可以理解成他练功是对人们身体起着非常好的有益的作用。如果单纯从治病的角度来讲，他是用另外一个方法使自己的身体得到调整，是不是这道理？他调整之后身体就好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谁说法轮功练功不吃药所以害了人了，你就像咱中国人骂美国人似的，你不懂那针灸，是不是这道理？所以我想说最关键就在这儿，说练功自杀所以就怎么怎么样，哪儿都有自杀的，你中央政治局常委，你国家主席，中共的党的总书记都自杀，那共产党完全就是邪的，他自杀不是从今儿自杀的，几十年来年年都有自杀，多简单的道理，干嘛老百姓信？因为老百姓怕共产党。但是法轮功呢，他作为一种真正的信仰呢，说实话这十二年来，这六十年来中共没有遇见过这样。网上有篇文章是原来的赵子阳的秘书包同写的，纪念四二五的这么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说得很清楚，镇压法轮功错了，属于反人类冤案。文章上来提到4月25号一万多名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就天津警察公开殴打拘捕45名向发表污蔑法轮功文章的杂志社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一事，要求立即释放无辜被抓的学员，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发行，保证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的自由。在当时的国家总理接见学员代表并善意调停之下，那最后天津方面放人，法轮功学员静静地散去，这就是当年4月25号万人大上访的真相。今年4月25号呢，是这个事件的12周年，世界各地来纪念这一个日子。除此之外呢，截止到现在呢，已经有9300万勇士呢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走上了精神觉醒的这个光明之路。包同出不来，在国内他录了个音来表达自己对425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个事件本身的看法。那包同说，我认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性质跟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发动的天安门镇压是一样的，指责法轮功学员说他们学习法轮功就是犯罪，这毫无根据，在全世界除大陆之外的地方都知道和承认，而唯独大陆不被承认，这是指法轮功。他说，我看这本身就是个悲剧，当初的朱镕基和江泽民采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讲说，当时的包同刚刚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他不久就看到了一个新的决定，中央的决定说宣布法轮功是非法，而且受益人大，为此制定一个什么邪教的法律，我觉得这完全是欲加之罪，由一个人江泽民自己出了一个指示，最后下了一个命令，最后由一个人大常委来通过一个法律来对付一个组织，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我想连他自己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他是不是应该后悔了，为什么好事不做，偏偏他非要做那个坏事。当时对法轮功强加的一个罪名就是说其中有人自杀，我先说这个自杀的事情本身就是伪造和欺骗的，我先不说这个问题，自杀这一点上来说，如果一个组织里面有人自杀，这个组织就是邪教的话，那我认为共产党首先是邪教，因为据我所知道，中共里面自杀的人从政治局委员开始，每一次搞运动都有很多人自杀，如果说自杀的人多，这个组织就是邪教，那这个国家自杀的人多，这个国家是不是邪恶的国家呢？我想要求统计一下，我相信中国自杀的人数一定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冤假错案，中国是冤假错案的原产地，我觉得当年制造法轮功这个事件就是跟文化大革命一样是个悲剧，跟六四一样是个悲剧，就应该平反。他接着讲说， 当时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那现在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不改呢？如果明明知道是错了又不改，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记得1954年刘少奇说过这么一句话，有各种各样的错，而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改正错误的错误。难道共产党到现在还不知道镇压法轮功是镇压错了，是一种错误吗？如果他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就说明这个共产党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联系都没有。如果他已经知道了是错的，但又不去改正的话，那说明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个冤案，冤案就要写到历史之上，这个冤案的性质是属于反人类的冤案。包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对这件事情是这么评价，我就不知道普通的朋友怎么看了。